所以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所罗门怎么说呢？求你容我得见你的容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，什么时候我们藏在磐石穴中，那就是显出我们里面美丽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美丽是因着裂开的磐石。如果我们的主不是万古的磐石为我们裂开，如果我们不是躲藏在磐石里面，我们真的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谈不上我们的美丽。所以你看那件吗，就是用这样的背景让我们知道说第一座花园是怎样的花园。然后到了第二座，这个是肯定的，非常清楚的。这个第二座呢，你会注意到很有意思在哪里呢？这个第六节，第三章第六节，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所以现在有一个景象，有个场景，就是有人从旷野上来了。但等一等呢，你注意到是所罗门的轿。再等一等呢，你看见那天果然是所罗门娶亲的日子。那么有人呢从旷野上来，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特别从那里，如因为你这个旷野是三章第六节，对不对？从那里出来，然后他经过哪里呢？第四章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卧在基列山旁。所以你就知道了，这个新郎跟新妇那一次他们怎么坐着轿，怎么上来，他们两个怎么一同旅行。先是从旷野上来，然后呢他们经过基列山，然后最后呢到了哪里？到了黑门山。你看到吗？你如果仔细去读，到了第八节，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到了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香柏黎巴嫩，从亚麻打顶，从示尼尔与黑门顶。所以可见呢，他们沿着约旦河外这条路，或者沿着河约旦河谷，你看见说一面经过了从那个旷野出来，然后呢到了哪里，然后就到了这个经过了基列山。那么基列山原来呢是什么？原来就是大概姑且这样说嘛，就是死海跟地中海中间的那座山，那个叫做基列山。所以如果你走这个河谷的话，刚好在你的右边；如果你走外约旦的大道的话，那么刚好在你的左边。所以那个叫做基列山。那么不要这个基列山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，在圣经里面。然后你再往北走就到了黎巴嫩的附近，那你就是沿着这个叙利亚再往北走就到了哪里呢？就到了这个就到了西门，是黑门。那黑门山呢当然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山，然后从那里如果你再往山下去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则。但是呢你讲到整个的背景的时候，这个地理背景非常有意思。如果这里有人从旷野上来，而且又是所罗门王娶亲的日子，那么他们所走的路一定是王的大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，原来有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，是给王来走的。所以很明显，如果所罗门娶亲的话，你知道说在迦南地，尤其你要往黑门山去，在东边是王的大道，在西边就是沿海大道，很清楚是两个大道，然后一直往北边去。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这里不是个单独的世界，它是先讲的旷野上来，然后有所罗门的轿。那很明显的，如果所罗门要真的在这他的这个婚姻的队伍如果要在游行的话，他一定是沿着王的大道的。那王的大道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去读创世纪第十四章就明白了。原来呢你知道说在死海附近不是有五个王吗？那么五个王呢本来是在四个王的管辖底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死海我们知道啊，那里常常出沥青的，尤其每次一地震完了以后，你看见在这个死海上面一定浮着一些沥青。那么这些沥青呢， 他们喜欢运到埃及去，因为埃及做木乃伊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有木沥青的，所以谁能够掌握沥青，谁就能掌握，谁就能就变得非常的富有。所以四个王啊，不要忘记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来的，所以有的是从巴比伦来的，有的是从波斯来的，他们是远征军。但是呢，他们为着要为着生意的缘故，他们为着希望能够跟能够和用沥青和埃及人做生意，所以他就一路打下来。打下来以后呢，结果就把什么就把他们叫他们伏在底下。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十二年以后他们又背叛了，背叛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些远征军又跑来，因为你被造反了嘛，所以他们又从幼发拉底河那边就过来。那第一站当然先到大马色，到了大马色以后，他们一面走啊，一面就打出一条路来，一面是军事道大道，一面也是贸易大道。所以因为是四个王打出来这些道，所以这个叫做王的大道。那么这个大道完全是沿着外约旦山脉走的，所以呢，先是起头经过什么？先是起头经过这个基列山，然后再往南走就到了死海，死海再往南走，然后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红海。然后到了红海以后呢，你看见那个王的大道会转弯的，是往西走。那么原来呢，我们知道那个王的大道就通过了那个时候摩西那个时候的以东地。还有呢，就是摩亚地。那么好了，这个以东呢，等到摩西向借路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你好不好让我们走王的大道？我们绝不在那里做什么。”他们不肯。然后呢，那个也不肯，这个谁呀、啊？摩亚也不肯。所以他们只好绕着旷野大道走。所以超过了，他们越过了摩亚，因为神告诉他们：“摩亚，你绝对我绝不给你。”然后呢，以东绝不给你。那么等到过了摩亚以后，那么现在可以打出一条路来了。所以摩西那时候就打出一条路来，所以我们知道起头呢是借着王的大道。这个王的大道是谁打出来的？是最早四个王打出来的。所以那一条大道呢，一直到以东，然后呢到摩亚，然后再往北走，这个整个都是今天的约旦嘛，一直从红海到死海，然后到加利利海，一直到大马色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里有一条的大道叫做王的大道，是专门为王来预备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当你这里说这里有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样的香粉，是谁呢？看呐、啊，是所罗门的轿，四围有六十个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，手都持刀，善于征战，腰间配刀，防备夜间有惊慌。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作了制造一乘华轿，然后下面等等等等，所以根本在他婚宴的日子嘛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，如果所罗门他娶亲，如果所罗门要让全世界看见他怎样就是他们婚宴的日子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他们一定是走王的大道。然后呢，一定经过什么？一定经过什么基列山的？因为基列山刚好在死海，跟什么？跟死海跟加利利海中间嘛。所以，然后呢，再往北走就是所谓的巴山。巴山地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南边。所以，然后你再往北走，那么这个就是黑门山了。大家记得啊，当我们的主耶稣。从黑门山他本来可以升天的，结果在变化山上他就决定就往哥哥他去，他所走的路刚好是这条路反方向的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他一定从黑门山下来，然后经过约旦河谷，经过了基列山，经过了这个基列山，然后到死海附近，那么就碰到那个就应该所碰到的旷野，就是所罗门的轿从那里上来的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旷野，就上来的。那么然后从那里呢，他就经过了这个流泪谷，就是从海平面底下最低的400公尺，那么一直走到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的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我们头后用了半年的时间，是从黑门山这样一直走到哥哥他山的， 这是非常有意思啊。你如果把这个背景记住的话，等到你再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记得这条路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刚好和这个是相反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从旷野上来，然后呢经过了基列山，经过了巴山，然后最后呢到了黑门山，到了这个所谓黎巴嫩山山脉那个地方，那就是最高的地方了，然后最后呢你到了黑门山。所以这个呢就是那个景色。但是最稀奇的，因为黑门山很终年积雪，然后呢太阳一出来，那个水很自然的从黎巴嫩就流下来了。所以就在这个园子，就在山脚下有一个浇灌的园子。那么这个浇灌的园子呢就是第二个园子，它是个果园。这里的特点呢主要是园，主要是果子，还有主要的呢是香料。我们知道讲到园子，讲到基督，讲到基督的美丽的时候，是有三个重点的。一个花代表基督的美丽，然后呢然后这个果子呢就代表那个生命的丰富，就指着那个基督的丰富来说的。然后呢这个香料乃是指着基督的香气来说的。所以在这里用一个园子，就是黑门山下的园子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场景。那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曾经去过的，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那么你所看见的景象就像这里所写的景象一样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到黑门山下，到但那个附近，你不知不觉你就走到了什么，就走到了雅各书所描写的那个场景，是非常美丽的。所以第二座园子呢应该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讲了第二个园子的时候，我们顺便也从这个也从旷野讲起，然后经过基列山，然后到了黑门山。所以圣灵在这里不是随便浪费他的笔墨的，不是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这里面知道大概在什么地方，这是第二个园子。那第三个园子在哪里呢？这就是第十一节。我下入核桃园啊，对不起啊，是第六章第十一节。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，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我向大家挑战，你去读所有的注解，你不管谁，尼托生弟兄的也好，或者丁素心的也好，或者是戴德生的都好，你就发现所有的解经家解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做。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背景，不知道那个背景，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既然是在一片果园，而这个果园呢，我们知道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还是最丰富的果园，很多到欧洲去的水果都是从这里出去，都是从那里去的。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大概9点钟到10点钟的那个范围，总共是3英里长，就1英里宽。所以这整个的园子大概就那么大。那么在圣经里面称它做什么？称它格尼撒勒。大家记得有格尼撒勒湖吗？如果你看看这个路加福音哈，你看那里有一句话，他形容加利利海的时候啊，他怎么形容它呢？他不是讲到加利利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。那为什么加利利海叫格尼撒勒湖边呢？因为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最富有的最美好的果子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格尼撒勒来的，是3英里长1英里宽。那里的水果我讲过了，拉比已经警告大家，到了每年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，那里的水果一定不可以运到耶路撒冷城去，因为这样的话你看拉比这个心就贪吃这些水果了，就忘记他们到底该做什么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水果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是最富有最富有。所以这是第三个园子应该在那里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大概在那里呢？很简单，就是那句话12节，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一面在园子里， 那另一面呢，车子可以经过的。那很明显的，这个园子实在说来是沿海大道经过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这是。